孔秀拜陶氏双侠为师，学业进步的相当快。可就在这时候，老病犯了，干什么呢？好偷。你看这习惯呢，可太不好了。没说吧，孔秀是讨饭的出身，手脚就不干净，一开始光集中学能耐了，没这份闲心。现在吃饱了喝足了，又就业重操。但是呢，他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，这孔秀没事他瞎琢磨，他感觉到这个学武术啊好是好，这玩意儿太难，要学一身惊人的武艺谈何容易。他听老师讲过什么硬气功，什么内家功外家功，什么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，马前一掌金，马后一掌银，孔秀一对号我都学不了，我也服不了那苦，我也练不出来。什么功最对我的路呢？就是轻功。可这个轻功要练到炉火纯青，说是踏雪无痕，怎么怎么了不起，恐怕我也练不了。怎么走一条捷径呢？对了，偷吧。这偷也是一门学问呢，我要练好了，这一手也能够驰名于天下。但我这个偷跟一般的偷不能一样，不义之财不可取，我不偷，我偷有钱的人家，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，这叫偷富济贫。对，我就从这上练功夫。你倒跟老师打打招呼，说明你心是怎么想的，让老师给指点指点呢。不，他就背着老师不知道，下了家伙了，哪儿偷去？二老店是店房啊，五行八族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。哎，这地方正好是练习的好场所，晚上旁人睡觉了他不睡觉，瞄上哪个客商，瞄上哪个主要偷的什么东西，先做到心里有数。等到晚上他下家伙，撬门撬窗户进去之后把东西得到手，那么第二天人家发现东西丢了，能答应吗？你们这什么地方，怎么还迟到？这不行，我包丢了，我包里好几套衣服呢，还有一双新鞋没穿呢。惊动陶氏二老一听，呀，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二老赶紧过来给人家赔礼说好话，说您再好好找找，再想想是不是丢到别的地方。没有，我记得清清的，我就搁在这床底下了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二老一看没办法，怕到吵吵一喊对本店的声誉有关，那谁还住你的店呢？所以啊，就给人包赔损失，封住人家的嘴，别往外传这种事儿。第二天又迟到了，不是帽子丢了，就是斗篷丢了，要不就是雨伞丢了。总而言之吧，这案件是连续不断，都是孔秀干的。但是呢，二老说什么也没想到是孔秀干的这种事儿，心说哪来的贼呢？怎么注意也防范不了。这孔秀心中暗自得意，嘿嘿，你看家手指头一算，我大大小小干这活能有五六十宗了，始终没犯过案，证明我的技艺很高超啊。他还挺得意呢。要光偷这些东西啊，在一定时间内还犯不了案。但这小子花花点挺多，后来他发现住店的也有女的， 偷女的什么东西呢？什么鞋了，包脚布了，甚至女人的内裤他也偷，偷完他不要，他冒坏，把这东西放到戈壁那家，把那家男人的东西又偷出来放到女人那屋去。等第二天这女的起来一穿，哎呀呀，把我裤子哪去了，怎么变样了？人家能干吗？一朝这一喊，发现了衣服在戈壁那家呢。哎，这女的也是个母老虎，我也不在乎。好啊，你晚上闯到我那屋里去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为什么偷我的裤子？你说那屋能干吗？我遭此不白之冤的，说我还真倒霉呢，我裤子还丢了呢，怎么跑你那屋去了？弄得大家是啼笑皆非。这个店还干得好吗？这风就传出去了。别住那二老店啊，那店房他妈邪性，净拾荡，出了什么事什么什么事。陶十二老那火上就甭提有多大，开了几十年店房，从来没有过这事儿，暗下决心一定破获此案，究竟是谁干的，他怎么那么大胆子。等陶大侠晚上不睡觉，在房上蹲着，两只眼睛瞪着溜圆呢，就好像狸猫捕鼠一般。这一瞄上，这事儿露馅儿。一看有个小黑影一动，贼！陶大侠在后头跟着，看出来了，孔秀。就见他进了东跨院第三号客人的房间，撬开门，他进了屋了。时间不大，拎个包出来了，东瞅瞅西看看，一拐弯回了他自己那屋了。陶大侠在后头跟着，孔秀等进了屋了，把这包刚想往自己那床底下塞，老头过来砰一把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，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起来多高，然后往地上一摔，啪叽，好像没给摔冒了泡。灯点上之后，陶大侠的脸都变了色了，嘴唇都气青了。你可气死我了！闹了半天是你，他把他二弟也找来了，陶二侠也来了，俩侠客把门插上，把家法都准备好了。孔秀吓得浑身力抖，跪在二位老侠客的面前，乌鸦老师啊，乌鸦老师不要生气，弟子有下情回禀。你还回禀什么？我问你，咱们店房发生偷盗东西的这些事儿，是不是都你一个人干的？
乌鸦全是我干的。
哦，全是你干的。好，给男人女人换裤子那事儿是你干的，
乌鸦也是我干的。
好畜生，缺德带冒烟的你，你为什么偷？陶大侠啪就一个嘴巴把孔秀打了一溜滚，正好轱辘到陶二侠面前，陶二侠飞起了一脚照到屁股上，咣就一脚咕噜咕噜咕噜又给踢回来，啪一巴掌又给揍过去，把孔秀打了个半死不活呀。你想这事儿谁不生气？后来孔秀双手捂着腮帮子，浑身瑟瑟发抖，一边哭一边说老师啊，您容禀，我偷啊不是为旁的，我打算练这种功夫啊，我打算练一种神偷的本领，将来呢闯荡江湖的时候，我要偷富济贫，取不义之财，救济穷苦百姓。因为徒儿从小我家里就困难，我知道受穷那滋味不好受，我特别同情穷人，我想将来我能偷，我让穷人都能吃饱饭，穿上衣裳，不要受那种罪，所以我才练这手能耐。
啊，这还叫能耐？好嘛，你偷那东西拿哪去了？
你卖了多少钱？
我一样都没卖。
说着话，这孔秀爬着到床那儿，那边说怎么爬着，揍得起不来了。把床单撩起来，他爬到里边去，一样一样全拿出来了。他真没卖，偷那东西原包都在那搁着，大大小小能有好几十个包。等把包打开一看，开杂货铺差不多了，东西应有尽有，鞋了、袜子了、包脚布了、腿带了、帽子、斗篷、外衣、内衣、裤头、背心、茶壶、茶碗、碟子、烟袋，什么都有。我说孔秀啊，你方才说的有些话不是没道理，但是你要学这种能耐，你得事先跟老师打个招呼，我们告诉你应当怎么办，好吗？你自作主张，你就在我这店房里头捣鬼，将来你这不把我饭碗给我们砸了吗？我们要没饭吃了，你不也得砸脖吗？就即使干这种活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你也得上远处干去，有在家门口干的吗？你说取不义之财，这是不义之财吗？你把住店的老客都给偷了，你知道人这些东西丢了招多大急，上多大火，你损不损？你缺德不缺德？我叫谁打死你，又一顿胖揍，也不能把他揍死，那么点个孩子，后来打得心服口服，孔秀一再保证今后再也不敢偷了，一定规规矩矩做人，什么事情都请示老师，老师不允许我绝不敢干，这才把他饶了。孔秀啊，趴了40多天才养好了伤，才能下地干活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跟二老学习轻功，在2个月之内没犯病。2个月过后，拱拱松松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他养成个习惯，不拿旁人的东西，他手心刺痒，就觉着谁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，我想拿就拿。就这样背着二老不知道，他又开始偷。你想那能不犯案吗？你看以前二老不知道是谁干的，现在就对他留了神了，一听说丢了东西，本能的就对他注意，结果很快把他给抓住了，自然是又是一顿胖揍。这孔秀还真的害怕，一揍还就老实了，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。二老一看怎么办，把他锁到屋里，他不让他出去，一赌气不交给他能耐，不给他饭吃，那么长了也不是办法呀，说不给饭吃还得给。孔秀又表了决心，再也不偷了。可打这之后啊，还真没偷。二老没事换班盯着他，啊，家贼难防啊。甚至孔秀上茅房，二老都偷着跟着盯梢。你说这徒弟收不收有什么用？操透了心了都。偏赶这么个时候，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东家铁掌李元李大侠来到二老店了，上泰安神州啊来办事儿来了，都有交情，能不到这看看吗？就这样办完了事儿之后，进了二老店，三位大侠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啊，谈谈离别这些情况。陶氏二老挽留李大侠就在这住了几天，这一住李大侠这才发现出来进去的有个小孩，就问这谁呀？ 别提了，倒了霉了，我们收的徒弟
是啊，收徒弟了。
那你也没跟我写封信，我还没向您祝贺呢。啊，拉倒吧，祝贺呢，没说倒了霉了。
二位老兄何出此言？
是这么回事。
李元一听也乐了，二位啊，这算不得什么，他年纪还轻，你要规劝规劝，给他套上夹板，慢慢他就改过来了。
不好改。
嗯，你分怎么教育他，要教育他对了路，能改。
这陶十二老就不爱听。我说李大侠，要这么说你挺喜欢他，把他给你怎么样？不服气儿，你试试。你要能把他改好了，你算做了一件好事，算积了德了。你看李元说了半天没防备到这手，陶氏二老这一激他，李元有点下不了台阶了，后来点了头了，好吧，您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一回就够了，把他就送给你了。李元的话收不回去了，自然就答应了，就把孔秀叫进来了。
陶大侠这才说，孔秀啊，
认得这位吗？五爷我不认识，跪下磕头，这是你老师。五爷你们不是我的老师吗？
不是了，
不是了，师徒之情已尽，又给你找个新师傅，展翅金雕铁掌李，比我们的能耐大的多的多，李大侠肯收留你也是你的福分，今后你跟着李大侠要走正路，要学好啊！你老毛病要再犯了，你是自己找死，懂吗？李大侠的脾气可比我们暴得多，我们打你是轻的，他要削你一巴掌，把你打个骨断筋折。孔秀也实在不累在这儿待了，换个老师另找晚饭吃也愿意，就磕头拜了李元为师。过了几天，展翅金雕铁掌李把孔秀接回清河游方镇，一进英雄把式殿，大伙一看，咱们领了个小孩是谁呀？李元说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徒弟，叫孔秀啊。啊，望望大家多关照点，特为把俩儿子李宽李吉找来，因为他们的年纪都相仿，告诉李吉李宽，这是小师弟，你们往后对他多加看管，这孩子有点毛病，就把这笔呀告诉俩儿子，约束着他，叫他学好。李宽和李吉一咧嘴，心说，爹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既然知道他是这么个人，收这么个徒弟干什么呢？但是后来发现呢，这孔秀的确有讨人喜欢的一方面，那个轻功出色，李宽李吉望尘莫及，不如孔秀，那身子骨是真轻，跟狸猫相似。有时候李元叫他表演表演，这孩子翻腾跟头，练练爬房，练练上墙，爬树爬杆，练练轻功，大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李元心说，话就这样的孩子，只要把他加码好了，这是块材料。哪知道过的日子不多，孔秀的老病又犯了。孔秀在院里蹲着一看，英雄把式殿比那二老殿阔气的多呀，房间也多，客人也多，而且净做大买卖的，好不错的，贴金带银呢，满腰都是银票，在这做点买卖比那儿油水可多得多啊！把挨打受罪那事儿全忘了，又开始偷。但李元助力了，就怕发生这种事情。第一次他偷东西，人家施主一说，我丢了东西了。李元就知道孔秀干的，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，
心说这孩子真是朽木难雕啊，怪不陶氏二老对他深恶痛绝呢，真是贼性难改。我既然说了大话了，我得好好归拢归拢他。连说带劝，连吓唬他，可没揍他。你看，说完之后好了不到一个月，又想偷，结果又犯了案了。咱们书不重叙，一次两次，一犯再犯。李元一看实在教育不了，把我家里留个贼，我成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认倒霉吧。最后这次把孔秀叫到面前，告诉他，从今天开始断去咱们师徒之情，你给我滚，远远的滚，你不是个人。小狼崽子，我要再见着你面，见头打头，是见尾打尾。给了他十两银子，把他撵出去。孔秀怎么磕头，怎么说好话也不行。李宽李吉呢，跟他处了很长一个阶段，觉得这个小师弟啊挺有意思。你别看一说话乌鸦乌鸦的，这人人性还挺好，妈就这手毛病。父亲做出决定不敢不听啊，掉着眼泪把小师弟给送走了，告诉他走吧，啊，走正路啊，千万学好啊。你说你要习惯成自然，将来犯了法，进了大牢，这一辈子不就全完了吗？孔秀真后悔了，向李宽李吉表示，我呀绝不再偷了，迟早有一天我还一定回来，让两位师兄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。我得做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情，让我师父高高兴，也算呢我讲功补过了。其实啊，犯了这种病很难改正。不信您放眼看看咱们周围这些人，一次进宫，两次进宫，教养劳改，出来之后还犯病。不能说没有改造好的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很难改造好，恶习不改。他一看人钱包一鼓啊，他心里头刺痒的很，你这多好啊，奔儿拽出来揣自己兜，想吃香的吃香的，想喝辣的喝辣的，想怎么挥霍怎么挥霍。你叫他靠着劳动和真本事挣钱，一个月挣那一二百块钱，他觉着不过瘾，那这一下就上千，这多美啊。有这种欲望，所以他就很难改造好。这孔秀也不例外，你别看他是个古人，孔秀离开老师之后下决心不偷了。但是十两银子够花的吗？不到几个月花没了，靠什么为生活呢？要饭呢，当初就是要饭的，沿街乞讨，是不是沿街乞讨？这玩意儿它不保险呢，有时候就饿着。后来怎么办呢？孔秀卖苦力，在各家给打短工，你干点什么活我管饭吃就行。光阴似箭，一晃将近二年，这二年他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啊。后来一想，那实在不行，我还得回清河油坊镇找我老师去，我让我老师啊得把我收下，我都改了，没偷，真哥他老人家还能这么无情吗？又一想，我见我老师去，我就这么两手攥空拳呢，起码给我老师拎两瓶酒，拎两包果子，没钱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孔秀，哎，我再偷一回吧，又犯病了。我偷点钱给我老师送完礼，从今以后我是重做新人。